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种移民是有一个度的，经常会看到很多人由经济利益的驱使，比如说走到另外一个国家。那您看，现在中国是被誉为是仅次于美国的 superpower， 那在这个世界上是经济之大国，但是我们发现华人来到澳洲的移民依然非常之多。那么政府这次说采用这个叫偏远地区的这种移民制度，也是因为看到了很多来自这种全球各地的移民不断的涌入澳大利亚，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把人口去平均分布一下，甚至很多城市是争先恐后的让自己成为偏远地区。就比中国和澳大利亚来说，那中国的就业机会，中国的这种文化程度，对于中国人来说，那肯定是中国更舒服的。相比于澳大利亚来说，那中国应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这方面如果是经济利益的驱使，我们不应该继续走向北上广吗？甚至是中国的一些一二线城市，而不应该来到一个我们说末村的墨尔本。而且现在很多人为了移民挤破了脑袋走向偏远地区，那这个还是经济利益的驱使吗？
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特别好，证实了我刚才的观点。
哎，
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的选择都是基于经济性。另外我还想提到的一个，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户口制度。它是一个强制性的制度，你小孩没有户口你就不能上这个学校，但是在澳洲没有。所有的这些政策包括我鼓励你们移民到这个偏远地区，它都只是一个鼓励性政策，你也可以不通过这个途径，你还是可以去墨尔本啊、悉尼，有别的很多。
但对于移民来说，他们就可能必须得强制到偏远地区去了。比如说我留在墨尔本、悉尼，我确实可以还能继续移民，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难度就会更加增大了。
这个是国家保护政策，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因素在里面。但是你看中国不是国家保护政策，而是城市保护政策。其实如果说的话，那中国的政策，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为什么就有那么大的区别呢？那为什么政府就不能扶持一下呢？为什么就要有这么多的限制？
它是有两个参数啊，有两个参数。看到一个就是说移民的各种原因，那么我其实一开始讲的经济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您刚刚可说的是主导原因啊。
难道就是看各个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当一个原来的主籍国和一个新大陆之间，在经济上如果差到10倍啊，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的时候，都有各种案例可以看到，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我这个不择手段，我一点都没有贬低他的意思啊，就是说他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有自由权利，全世界都有自由迁移的权利，对吧？澳洲人本身也是从英国过来的，但现在有国家这个壁垒，这种情况在80年代，那么特别明显。啊，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很多电影啊，都可以看到啊。北京人在纽约，那个拉大提琴的人，个艺术家，他在美国愿意洗盘子。那么我们澳洲，比如说那个有些画家，在国内本来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他因为两国经济差别之大，他愿意到澳洲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成名的画家，他愿意作为一个街头画家。如果换到现在30年后，同样的这批人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不会，因为经济这个杠杆已经过来。那我们这次看到像越南这个移民啊，这个事情很悲惨的事情啊，我首先表示很痛心啊。过去中国也有啊，投资到英国，这个时候还是因为经济上的巨大的这种差别，这种情况还将继续存在。既然你说中国经济好了，为什么还有些人还要移民？那么这里面你也看到，在一个高度竞争的，比如说刚才黄老师提到那个中小学啊，还有就是从一年级就开始这个要把别人干掉，对吧？自己上位，这个成第一名，班级第一名，学校第一名，这样的一种教育制度，这种竞争压力，如果他发现有一种 alternative， 这个世界上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也可以保持这样的经济水准，也可以生活的时候，那么澳大利亚、美国可能，那么向他们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那么这个时候，这就是这一代移民，这一代所谓的中产阶级移民的这种动力。那么这种动力，如果你让他失去他自己的生活水准，或者说极大的牺牲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纠结，他就开始痛苦，他就开始牢骚，这个就是移民的代价。所以我们在这澳洲人的小说里面，在80年代移民文学里面，就看到那些人穿了个什么火炬牌球鞋，这个一路在这儿找工作啊，上门一家一家敲门工作。那么现在的这代移民又另外一种情况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人宗教信仰，这个新教，但他到新大陆各个国家，可能还有因为政治啊各种原因，肯定有这样的人。我刚才说了，经济是你决定的因素，比如说让你 搬到这个阿德莱德，阿德莱德没有 SBS 广播，你去干什么？
这个是非常，
你让你去塔斯马尼亚，你去建到塔斯马尼亚，如果人口到了一定程度了，那么你再可以去 settle 一个人，他必须有养活自己。
嗯，您问到这儿我没法回答，您这个把我这个专业都已经讲出来了，我根本不敢回答，只能高举墨尔本和悉尼万岁的旗帜。
是这样，我就是说，它总体上来说，全世界的人口的这种流动，它应当是一种经济的原因。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有一个同学，他在美国学石油的，美国最近石油不怎么样，去沙特阿拉伯工作，他愿意沙特阿拉伯的生活方式吗？他愿意沙特阿拉伯的文化吗？我打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会看到中国人，那么对各种各样的原因生存，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原因。他总需要找到更多的机会，可能这个下面县城来说，铁岭大城市就是他的机会。铁岭的人可能觉得大连是个机会，那大连人觉得不去北京的话，这个唱歌一定唱不出来。
陶老师说的这点，我能不能够衍生一下？
批判和衍生都可以。
听清楚了，其实说的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是跟不同的国家还有不同的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程度是有关系的。其实人吧，你在生存受到挑战的时候，那么你生存绝对是你的 number one priority。但是当你的收入到了一定的，就是温饱什么都能解决的情况下，你再下一步可能经济在你的决定当中所占的这个比重可能会下降，可能其他的精神文明、精神上的享受可能再会比重又往上调。
我这个很不礼貌的插一句，我是赞同性的插一句啊，各种这种洗脑啊、传销啊，他们告诉你叫经济自由啊、财务独立，经济自由了，那你这种选择就更多了。方老师，对不起，我就是实际上是支持你。
我没太听出来。
肯定。我在这儿饭都没得吃的了，那我还哪个地方有工作我赶快去哪儿，肯定是人在决定的时候。但是因为像在澳洲这种情况吧，你如果能在偏远地区找到工作，那么你的这个温饱问题和生存绝对就不是一个大问题了。所以剩下来，那么人们可能会考虑啊，我空气清新，那可能是我决定的一个考虑因素。比如说在中国的农村，有一些地方收入确实太低，可能对你的这个生存已经造成了威胁，但是呢又存在一个户口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要求，所以呢刚才夏雨说到了这个为什么很多的中国的放弃自己熟悉的语言、熟悉的文化、自己喜欢的这种饮食、跑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发展。其实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例子，父母医院的医生，自己也是在大型国企做的很高管的工作，就是收入都很好的。就我这个朋友说那句话，我当时其实还蛮震惊的。
您说，
他说为了我的女儿，我可以放弃一切，我哪怕到澳洲刷盘子我也愿意。
这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当时就想，在国内其实是过得很舒适的。我是武汉人，在武汉你可能就是不需要像在北京那个房价那么高，就是你收入不错的话你就可以过得很舒服。但是他就是居然能够选择去洗盘子这样的工作，他就说他不希望他的女儿就是进入到这么具有利益化的竞争性的这种教育系统。
但前提是在澳洲洗盘子完全可以养活一个家庭。
对，
如果说把这个洗盘子的对象放在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偏远地区，那你完全是没有办法去做到去养活孩子。
差别就在这里，因为我是武大法学院毕业的，我的很多同学都是律师。我有一个同学是在武汉政府部门当律师的，其实这是很好的收入。他的伴侣也是在很大的这种国企，有很高的这个工作薪水。也是像陶老师说的，纠结了好几年，这就意味着你要放弃很优厚的这种国内的这种优越的生活环境，很高的这种收入，来到澳洲又面临一些风险。我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我能有什么样的收入？我以前可以消费不用看价码，现在我是不是还得左算右算？就是面临这样的选择。但是两三年以后义无反顾地做了决定。他原因就是因为他小孩特别喜欢昆虫，他说在国内他当什么昆虫学家估计就没什么前途了，但是到澳洲来你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爱好，你做昆虫学家也行，你也会过得很好。
之前我看到过一个美国那边所做的一个报道，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人收入是多少才会感到快乐，发现其实你的快乐跟收入不是成正比，当然在收入很低的时候一定是正比。那么在澳洲这个达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要达到75,000澳元上下年薪，那么之后你会觉得哎，我有底了。没达到年薪75,000，你可能还会在挣扎，会觉得哎呀，我这个生活，我这个房贷付不起，我什么什么东西都付不起，那该怎么办？到了75,000之后你如何能让自己开心呢？那就把自己的钱 捐出去，甚至说有一些美国的这个大亨啊，他为了让他自己的孩子，就是说我们这富二代这一批，他完全不开心，怎么样才能开心呢？让他做到自食其力，让这些大亨不要把自己的钱留给孩子。当然这是题外话，我们一直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似乎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上层建筑跟经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陶老师，您可以开始批判了。
你又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啊！我再给你举个例子，这个波德莱尔诗人，他是怎么开始决定作诗的呢？他拿了父亲，我当时记不清是几千个金币，他拿了这个钱，他就可以衣食无忧，然后他开始他的放荡的人生，开始写诗了，走遍巴黎的大小酒馆。我想说明什么问题？这个社会的运转，它刚刚好是每一个人所谓的中产阶级，他要努力要跳一跳，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然后才能使自己的家庭向前运转。这是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你的房贷，你的 mortgage， 你的职位，所有这些东西是，这是一个人的一种常态。那么你如果要抛出一个例子说我是富二代，就像这个哪个国王，我就不点名，他就是一个植物学家，国王是这个业余爱好，必须给他必须要做的，他内心是要去做这个植物学家的。那明朝一个皇帝他的爱好是什么呢？他是做木匠啊，但是他必须要做皇帝。那么这些呢都是极个别的例子。我们社会，你每天早上看地铁，你悉尼墨尔本拿着工作牌去上班的这些人，衣冠楚楚的人，他不都是被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啊去吹了吗？把车停在火车站，早起去上班了，下班以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啊。那么这就是大部分人的常态。
您这么说下去，我连生活的勇气可能都没有了。
这就是生活，它的经济的运行不会让你觉得在我30岁的时候我突然不想干活了，我还可以很好的生活。它不是这样运转的，这个社会不是这样运转的。它现在设计你是60岁退休，65岁，现在觉得65还不够，你必须干到70岁才能退休。那么它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去运转的。那么我们拿举这个诗人的例子，这些都是非主流。我们的主流是早上，比如说我有时候突然起早的，要有事，早上6点钟、7点钟起来，你看见那早上7点钟的高速公路上，这个车是呼呼一辆一辆的，他们都要赶到各自的工作岗位，需要去工作，要去挣钱，这就是我们的常态。我是一个富有诗意的人，但是我很现实的认为这个世界我们是被利益，是被经济所驱动的。
那您这么说，基本上我们往偏远地区去走的这个计划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了。
你们可以去啊，你们在这儿待了3年不上班，然后回来也可以，对不对？
那这是违反您刚才说的这个经济规律的。
啊，没有啊，政府的政策它有时候是有良好的这种愿望，但是我们用这种正常的头脑去看一下，把它翻译成 reality， 翻译成事实又是一个什么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有普通的辨别能力的人所看到的事情吗？
其实黄老师，我特想跟在这说一点啊，没有不理陶老师的意思，因为您是在这个华人博物馆工作，您可能会发现在多少年之前，其实华人朋友并不是大多数都分布在墨尔本跟悉尼的。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可能在淘金镇这样的地方，当然也有利益的趋势。我知道陶老师要说了，因为比如说淘金镇嘛，那个地方有金子等等等等。我们会发现从阿德雷德到达尔文中间有一个小镇，那么在那个小镇上之前有很多印度的移民是在那生存的，也就造成了那个地方房价一度是比较升高的 Alice Springs 那个地方。那后来会发现，哎，很多人其实是迁徙到了墨尔本跟悉尼，也会发现人口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密布在墨尔本悉尼这两个城市，而是在很多周遭的地方或多或少都星星点点地分布了很多的居民。也就是说之后是一个城市化的进程，把这些人慢慢慢慢给聚集在一起，或者反过来说，很有可能是因为众多人的聚集才造成了墨尔本跟悉尼是一个这种大都市性的城市。现在很多城市争做偏远地区的这么一个风头啊，有没有可能是把很多人又重新引回去？我们不知道现在的墨尔本有没有可能就是当年的那个 Alice Springs。 其实很多人有可能逆向而行，那我走向阿德雷德，当阿德雷德有足够的人口的时候，它又会变成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
首先在你刚才描述这个历史的这个演变的这个过程中，我不认为那些偏远地区的人是搬到了墨尔本和悉尼，他们还是在那个偏远地区，只不过是后来的移民移到了墨尔本和悉尼，使墨尔本和悉尼人口增加，
当地的人没变，
当地的那个社区他已经在那个地方安定下来了， 他已经有了他自己成熟的这种社交圈子和他的家庭、
嗯、
他不太可能就是又跑到一个新的地方、
嗯嗯、
这个是后来因为有移民潮嘛、
嗯嗯、
你可能90年代2000年以后又有新的移民潮过来、
嗯、
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政策的趋势啊、
嗯、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吧，或者像刚才陶老说经济的因素的趋势，
嗯，
因为大家往这边走嘛，其实中国人其实还是比较看重就是你这个 community，
嗯，
如果说你在一个小镇上没有什么中国人，
嗯，
另外一个城市中国人比较多、
嗯、
你可能就是比较喜欢去人口多的地方，
嗯，
因为其实我们对饮食很看重的，如果要是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好的中国餐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会选择那个地方，
受不了
的。交通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嗯，
80年代90年代在中国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多人开车的，
嗯，
使用公共交通，
嗯，
只不过澳洲这边因为地大人稀，所以开车的人比较多，
嗯，
所以刚来的很多的新移民，当然这是现在的人都会开车了，
嗯嗯，
没有说20年前其实很多人是不会开车的，
嗯，
所以他来这儿他只能选择有公共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
嗯，
而你公共交通发达你可能就在城市里面、啊、比如说这种 tram，
嗯，
还有这个 train， 你只是到多少公里你就没有这种服务了，
嗯，
那你在偏远地方你很难，你又多了一个障碍，
嗯，
行驶就是出行的这个不方便，
嗯，
再加上饮食再加上语言，
嗯，
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就会选择更多的选择在城市。
澳洲的它这个移民潮我们会发现很多人被吸引过来，但是当地还有一批人是死死的扎根在当地的，那他们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社区、
嗯、
也一直生活下来了，不就已经证明就是说、
嗯、
其实我们在偏远地区也是可以完全去建立自己的家庭的吗？
当然的，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当然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嗯，
它不是很快、
嗯、
因为你毕竟人扎根，然后你再繁衍自己的家庭吧，然后再建立这个社区等等、
嗯、
再包括你还要扩大基础设施建设、
嗯、
这个增加学校增加医院，你这都是好多代人慢慢建立起来的，不是说很快、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城市是吸引人的
这个魅力会依然存在、
这个、对依然存在，
我们说到一起去了就这么回事、
嗨，其实看到一点啊，我一直去偏远地区其实挺打抱不平的，您看这个黄金海岸其实就是那种风景如画鸟语花香的城市，但是我们每年在评这个世界上最宜居城市的时候啊，基本上是上不了榜的，我们看到的是墨尔本悉尼，我们看到的是维也纳，我们看到的是欧洲的这些城市，我们看到的是东京，一定是大都市，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比如说通县成为了世界最宜居城市，而且我们光说偏远地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啊，因为它是农村，它不是城市，所以它不在世界上最宜居城市的这个评选范围之内。黄金海岸也是城市，但是如果他们想跻身澳洲最宜居城市，前两位基本上就没有份。我们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世人的眼光对于偏远地区和我们所谓的 metropolitan 其实已经戴上了有色眼镜。
所谓的宜居和不宜居呢，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相对的一个概念啊。比如说，因为我在上海待过啊，
嗯，
你要如果谈这个居住这种条件的话，
嗯，
那你说香港、上海这些城市，
嗯，
为什么这些城市的人他的这人均寿命要高于其他城市？
嗯，
为什么这些城市的人大家还要涌来？
嗯，
那么这里面我刚才一开始回到了。他有更多的机会，更多更好的资源。我们有一个词很庸俗词叫奋斗，对不对啊？你得让别人去奋斗。像澳洲很多小镇啊，城市我都去过，
嗯，
像那个阿德莱德啊，包括珀斯，我内心我很喜欢那个城市。
但他怎么就不宜居的呢？
你得有矿的时候，矿不需要挖的时候，或者没矿的时候，像鄂尔多斯，
嗯，
你盖的房子很漂亮啊，
嗯，
一旦没有煤了，或者不需要煤了，
嗯，
它就变成鬼城。这个就是很说明问题。澳洲到处它这个沿海地方，在中部我也去过啊，那比较干旱的，包括这个南澳一些地方，那么大部分沿海地区都很漂亮，
嗯，
但是你得让别人不能整天面对大海。没有钱拿，你面对大海春暖花开，然后你的房租付不起，你这个店付不起，那你是什么生活啊？所以特别是对移民来说，你的这种就业的范围更受到限制。比如说当地的人啊，比如说他可以做电工啊、水管工啊，从亚洲来移民，你突然从上海降到这儿了，你能干什么工作？那么你在悉尼、墨尔本，你说洗盘子机会还比别人多啊？宜居不宜居，是有工作的地方就是你生活的地方，我们都得实际一点。
您刚刚说的在墨尔本其实跟偏远地区来比洗盘的机会都更多，我跟很多那个 working holiday 的同学，就我们这年轻一代， 聊过的感觉，就是说他们在黄金海岸发现呢，那做这种 hospitality 做这种服务性的这个行业呢，比在墨尔本找到的工作机遇更多。为什么有一个特色呢？是因为墨尔本的工作机遇是这么多，确实比黄金海岸总体来说是多，但是墨尔本的竞争度也会比黄金海岸要大很多，这就造成了反而在偏远地区我有机会。当然您要说大公司，那黄金海岸可能比不上墨尔本，但就这些我完全可以养活自己能生存能感受生活的这些东西，它完全不比墨尔本弱，甚至呢因为它资源虽然少但是人也少，它反而能提供很多很多很充分的就业机会。
我要不然我又忘掉了、
您说，您赶紧说。
你刚才讲到这个 hospitality 做一个这个服务员啊，
对对对，
做一个这个东西。首先第一呢，黄金海岸在我印象里面本来是一个消费的地方，是一个娱乐的地方，也是应该有相对工作的地方。这些东西它对一个 working holiday 没问题，赚点钱，对背包客来说没问题，甚至赚点水果。移民，我们抛开自己的祖国，你到一个新的大陆来，你的最终目的还是洗盘子的话，是摘水果的话，那你出国干什么呢？
陶老师，劳动人民最光荣啊，陶老师。
对，不，劳动人民最光荣，我最喜欢。我觉得这些工作，等会儿不谈这个。但第二个问题是，你洗盘子和这个摘水果，能让你在澳洲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你去任何银行去贷款，他会给你贷多少钱去买房子？
前提是你想买房。
对。
你有个窝吧，对不对？你得有个窝。很多年前我到澳洲来的时候，我一个老前辈这个指导我啊，说很多中国人到这个澳洲来都是带了两把刀过来。这移民里面藏龙卧虎的人很多，都有很厉害的人，怀着理想，怀着抱负啊，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觉得通过各种各样的劳动啊，你如果能在澳洲这个安居啊、立业、个养儿育女、开花结果、散枝蔓叶，这都是好的。问题是你在这儿能够实现你自己的理想吗？你能实现你的澳洲梦吗？这才是我们很多移民纠结的地方。
澳洲基本上有95%的人口都是在近200年移到澳洲了，当然除了原住民。那这些人呢，在近200年，我们会发现有城市的变迁，我们发现有偏远地区和 metropolitan 的划分，我们会发现，哎，这个墨尔本的首都几度换，然后最后定在了堪培拉，甚至是墨尔本、悉尼都举办了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是都存在。但是这200年，我们发现移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在200年前，这是一片不毛之地。当时只有詹姆斯·库克船长和原住民在这里产生过争执，但是之后这200年的生活，大家生活的很好。即便是澳洲只有一个2500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那这并没有影响人们在这里生活的热情。也就是说，从其他国家相比，澳洲可能就是一个巨型的偏远地区，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巨型的偏远地区当中，我们依然自给自足，这不就是一个移民生命力的一种表现吗？我觉得
非常同意你的说法。我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其他的移民也是这种情况。你都是离开父母，背井离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首先你这个预期值是为零，和你这个在那儿土生土长的依靠父母的，你就亲戚邻居你全都认识的，你没饭吃你也可以到邻居家混饭吃的这种情况，你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来了就不买房，对，我就去摘水果。
所以首先我们没有预期值，我们就是特别的已经做好了艰苦奋斗的这种，我怎么样我也得立下足在这扎下根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和我这种做好了要艰苦奋斗的准备，这种思想首先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很多移民来到这个澳洲或者是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就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的。首先没有期望值，那么你之后你获得的任何努力对我们来说就是已经非常满足。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从大城市到偏远地区是一个内心的这种期望值的这种差距。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植根在偏远地区，可能偏远的这个想法根本就已经不存在了。经常听到很多人说纽约实在太吓人了，我去了纽约以后我被震惊了，我很害怕，我不想待在那块了，甚至是北京春天里最后把我埋在土里，等等等等。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移民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买房，一定要把这个银行的贷款作为我们经济的指标，或者说为什么要把它作为我们一生所奋斗的一个目标呢？
这不是奋斗的目标，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啊，嚯，
这是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说
角度完全不一样，
根本就不需要去炫耀，这是你一个基本的。就是我到澳洲来的时候，我第一次到澳洲来，我是做访问学者，那时候我在墨尔本东区，我一看， 怎么这么漂亮的啊？嗯，家家这个这个小院子啊，花园，但是这样的生活我很喜欢。
嗯，
那这个趋势我过来了。
嗯，
对吧？就我看看，就你们能干的事情我也能干。
嗯，
那我说不可以啊，那就我来。这是一个基本的，就你给自己的家庭孩子有一个基本的这种在澳洲的一种生活保障和生活水平。
嗯，
有什么问题吗？
嗯嗯嗯。
那么这个就不是不需要你去回避，但我们到这儿不是来做流浪诗人的，也是踏踏实实生活嘛。对，我根本就没有去给别人制造焦虑，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生活要求啊。
曹老师特别坦诚，我觉得在这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很多有人去选择支教，那么他就是往偏远地区走的。我们看到了中国现在出现了很多社会企业家，那么他现在是抛开了这种所谓的经济的观念，我想看到社会的成长，看到了当年那种喊出了口号啊，我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他就是为了这种全人类的这种富庶而做出了一定的牺牲。有些人想追求的就是这种精神层次上的一种高度吧，可能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来说，这是一种满足的程度。那么在澳洲呢，我觉得可能会选择去偏远地区，当然为了人口的分布，当在偏远地区的生活可能比大城市来说并没有太多的不好，会有一定的不适应，但是至少在文化上面，在沟通上面，你会发现其实大差不差。我还有一种感觉啊，你更能感觉到澳洲的偏远地区的人能够给你幻想中的那种澳洲的友好的感觉。那么走在路边的时候，会有人停下车来问你要不要搭一个车。然后我就记得我当时在昆士兰的时候，但是在真的是在黄金海岸啊。那个时候我家跟另外一个人明显是在相反的方向，但是黄金海岸特别逗的一点是，你走过一条线，那个时差就会有变化，从2个小时变成了3个小时。当时我完全算错了时间，我跟那个人说你能不能带我回一趟家，因为我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人家二话不说就走了。我在墨尔本这边所遇到的经历的可能并不是太好，走到悉尼的街头也能感觉到大家可能会更加冷漠一点，这就是因为大城市所给人带来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说在偏远地区生活是一种孤独和寂寞，但是在大城市你身边虽然聚集了很多的人，但你依然会非常非常的冷。
非常同意你的说法。
嗯，
但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自然产物。
嗯，
你在偏远地区人口少，大家基本上都认识。
嗯，
就算你不认识的话，你是好像来家里做客的那种感觉。
嗯嗯，
因为那个就是他们的家。
嗯，
他觉得那个镇就是他的家。
对。
但是你在墨尔本，你这人口这么多，你就来自五湖四海，
嗯，
差不多快200个国家的移民，不知根不知底，你很难去一下子跟人家很热情。
嗯，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正常。
嗯，
然后说到那个买房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点这个文化差异。
嗯嗯，
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
嗯，
我们就要是有自己的窝，就像刚刚陶老师说的，我这个房子是租的人家的，我就是过得浑身不舒服。
对，不舒服，
我就过得浑身不舒服。嗯，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还有一个目标没有实现。
嗯嗯，
但是很多当地人真的就不买房。
嗯，
他们就一辈子就租房。
对，
他也很爽。
嗯，
他没有觉得自己 miss 了任何的东西。
嗯，
他们可能跟他们的这个宗教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在基督教文化当中，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只是客旅，也就是说我只是寄居在这里，我没有必要为自己安家安顿一个窝。
第一个呢，你这个就是怀念这个乡村的乌托邦，你这个就跟那个沈从文一样。一方面呢，
我很荣幸
怀念湘西，哎呀美好。
嗯，
一方面呢，他要娶一个大小姐，是这个城里的大家闺秀。
嗯，
一直不回湘西的。为什么在北京混啊？为什么要在上海混啊？
嗯，
对不对啊？你们这种诗人情怀，你只能反过来看啊，反过来看。
嗯，
所以你们这个美好的乡村，只是一种乌托邦的东西。
嗯，
你在乡村，你那写的诗谁看？你写的小说谁去发表？
嗯，
对不对啊？第二个问题呢，房屋的所有权，这个我觉得全中西方就是这样，它这个 ownership of property。
嗯，
不就是西方人的一个概念吗？对不对啊？你还有 partial property， 还可以一部分 mortgage， 他就是引诱你去，你买不起先借钱买房。我们中国人过去还有这种说法，说买不起房子借钱买房子，这不就是跟西方人学的吗？
嗯，
这跟基督教的关系，我觉得比较勉强。好了，我这个人比较直接了。
啊，我觉得这个话匣子一打开，可能就是另外一期了。我们可以安排另外一期再来讨论。
对对，本期这个偏远地区的话题，我觉得我们就要到此结束了。尤其是陶老师给我扣了个大帽子，在哪儿有 SBS？墨尔本跟悉尼，我完全不敢再谈下去了。我觉得我再谈下去，我很可能被扣上分裂主义的大帽子。当然，很多华人的朋友们第一次来到澳洲初来乍到，肯定还是被这里的乡土气息所吸引。不论是墨尔本还是悉尼，不论是阿德莱德还是霍巴特，还是一些您可能根本叫不上来的小镇，可能都会给您带来全新的一种感觉。 走在澳洲的每一个城市，你都能感觉到这里的美好，这里的宽容，这里的舒适。哎，我们本期的文化苦丁茶就在偏远的这个大帽子下结束了。因为想象一下，澳洲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偏远地区，您生活在这一个巨大的偏远地区，您感觉很幸福，陶老师很幸福，黄老师很幸福，我也很幸福。好，本期的文化苦丁茶到这里就完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再见。
好，谢谢大家。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